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第六条诫命 2.8.39 背后的基础就是神管理人类是以这个立约结连带彼此代表的原则的。范泰尔 Cornelius Van Til 称这个叫做 The Representational Principle， 代表原则，彼此代表的，彼此立约，彼此代表。所以呢，人类呢有这种的合一，因此呢理所当然应当关注到大家的或者大众的安全。所以一切的凶暴不义损害邻居的身体的行为都是上帝所禁止的。所以假如我们能够看到什么事情是保护我们的邻舍的生命的，保障他们的安宁的，我们应当常常留意去做。有什么是伤害他们的，对他们有所危险的，要阻止。他们有危险的时候，我们应当帮助他们。上帝是以颁法律法者这个身份说的，你可以思考，上帝其实这样做呢，是要引导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呢，是禁止我们对我们的邻居的心，对他们的灵魂，或者从我们的灵魂进行谋杀的，就是说禁止我们憎恨别人了。上帝是要我们从心底里的意愿 inner intent 来保护我们兄弟的生命的，手抓来谋杀的。但是思考呢，当我们被恼怒和恨恶所毒害了玷污的时候，就产生了谋杀。所以我们不要向我们的兄弟发怒，不要以这种的发火的心来伤害弟兄。假如你不能向你的兄弟发怒的话，你就不可能恨恶他，因为恨恶只不过是持续的发怒而已。这里面的问题就是 the intent to do harm， 伤害别人的用意。假如我们不愿意正视这个原则的话，圣灵已经告诉我们，恨恶兄弟的就是谋杀。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说的。假如我们对弟兄发怒，或者说他是奴才，是要应受地狱的火。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2.8.40，上帝颁发这条诫命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人是上帝的形象；二，别人都是我们的骨肉。所以我们假如不愿意毁灭上帝的形象，我们应当尊重邻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假如我们不愿意，中文翻译失去自己的人性，或者说我们不愿意弃绝全人类，这个人性这个字可以翻人性，也可以翻人类，我不懂拉丁文跟法文，所以不知道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假如我们不愿意抛弃弃绝所有的人类的话，或者人性的话，那我们应当把对方的身体当作我们的骨肉来看待。这条的劝勉呢，其实呢是来自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的。主的旨意乃是说，我们要考虑到两件的事情，一个是尊重上帝的形象，上帝将他的形象刻印在人身上。第二呢，我们应当接受我们的弟兄是我们的骨肉，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两个原则。而我们不流别人的血呢，不等于就避免了谋杀，因为我们心中有什么计谋，有什么愿望，什么计划是对我们的邻居的安全不利的话，我们就已经犯了谋杀的罪了。所以除非我们努力的去谋求对方的安全，按照我们的能力，按照机会，抓住机会去做的话，不然呢我们就犯了这条的诫命。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上帝要我们是多么的热心努力的去保护我们的邻居，不但是身体，更重要的是保护他们的灵魂，因为在上帝面前，灵魂的价值远远比身体是重是大。保护对方的灵魂呢，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他们啊认识神，效法耶稣基督的形象，那也包括其他方面的。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2:8-41。上帝的目的呢，我先读一读英文了， God loves modesty and purity， 上帝是喜悦贞洁和纯洁的。所以呢，这条诫命的目的是要我们远离一切的污秽，香港版本翻启迪啊，应当是远离 uncleanness must be far from us， 所以我们不应该以任何的放纵或者肉体的不洁来玷污自己。所以呢，正面的来说呢，就是我们生命的各部分都应该有贞洁和节制来持守我们生命的各部分。他特别禁止奸淫，因为一切的放纵呢，都倾向于这方面，好使我们因为觉得自己的身体被玷污是极度的邪恶，而去厌恶一切不合律法的情感。人不是为独居而被造的，乃是要与配偶结合。上帝顾念人的需要，那这个需要呢，因为罪恶的咒诅而增加，所以呢，上帝特别呢设立了婚姻制度。这个制度不单是来自他的权威，也是由他赐福分别为圣的。所以除了婚姻以外的其他结合，在上帝看来都是可咒诅的。婚姻的结合是上帝的安排，来补救我们的需要，使我们不致流于放纵，我们不要自欺。需要知道除了婚姻以外，男女同居都是上帝所咒诅的。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它这里有好几段，我们一起一口气看完它。2:8-42，人性原来的构造和人类堕落之后所生的强烈的情欲两方面， 一方面上帝造我们造男造女，另外一方面呢，堕落之后强烈的情欲，这两个理由呢，使两性的结合成为必须。除了有些人因为得到上帝特殊的恩赐可以免除这种的需要，所以呢，让每个人检讨上帝赋予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我承认守童生是不应该被藐视的美德，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守，也有人不能守，也有人只能守一时。至于那些不能守的人，就应该用婚姻的制度保持他们蒙召的程度相称的贞洁。那些不能领受这话，马太福音19:11的人呢，如果不借着婚姻的帮助来弥缝他们的弱点，这样子呢，就是违抗了上帝和他的命令的。无论谁都不当学现在某些人呢，以为我有上帝的帮助，凡事都可以做，所以我就单身了啊。上帝的帮助只赐给那些蒙召遵行他道的人，假如忽视了上帝为他们安排的方法，而试图以虚论与自己想出来的理论来克服生理上的需要，就是不遵行上帝的圣道。节制是上帝特殊的恩赐，不是随便给人，也不是给教会的全体，乃是仅仅给教会少数的人。这一点主已经证实了，他说有为天国的缘故是因的，马太福音19:12。这样一来，他们便可以更专心的注意天国的事物来服侍神啊。所以天主教讲这个修女与主耶稣结婚这个道理本身没有错，错的是他们认为单身呢是比较属灵，就是说这个以独身啊，就等于以耶稣基督取代了配偶，这个不能够完全说是错误的，错的是圣俗啊，两者之分。但是为了叫人不以为这是人能够做到的，他先声明说，主耶稣先声明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啊，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他最后又说，这个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保罗说的更明白，只是个人领受上帝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哥林多前书7:7。好， 28-43，我们既然明明知道，就算用最大的努力，也不是人人都能够在独身生活中保持贞洁道。21世纪初的美国的天主教神父的丑闻呢，不仅仅是天主教的专利啊，我们基督教也有的，因为那是上帝赐给某一些人的特殊的恩典，使他们能够做到上帝托付他们的工作。所以若我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按照自己的能力，岂不是违反上帝和他所赐的天性吗？在这条诫命中，上帝禁止奸淫，所以他要求我们保持纯洁和贞操。保存纯洁贞操的唯一的办法，乃是个人按照自己的能力去生活。谁都不要以婚姻是无用或者不虚的，不可以这样看。无论谁都不要过独身生活，除非他却不需要一个妻子啊，谁也不要因要求肉体上的宁静而利益而独身。但若因不愿意受婚姻的束缚，能够忠心的敬虔，过敬虔的生活的责任，那样子就可以独身。再者，因为有许多人因为在某时期有这种独身的能力，所以每个人只可以在能够独身的时候独身。当他的力量不够克服自己的情欲，就应当承认上帝的旨意是要他结婚。关于这点呢，保罗有明显的指示，哥林多前书7:2-9，但要免淫乱的是，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又说，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在这里他首先指明多数的人犯了不能节制的恶习，其次凡不能节制的，当以婚姻为避免不争的唯一补救方法。那些不能节制又不肯服从使徒的忠告，以婚姻来补救自己弱点的人，那就是犯罪。那些表面上没有犯奸淫，不要自夸以为自己是如何的贞洁，如果在他们内心有私欲的冲动，也是犯了奸淫。保罗所谓的贞操呢，在内心的圣洁和肉体的纯洁是分不开的啊。他说，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跟你说前书7:34。当他说明前面的劝告的理由时候，他不仅仅说一个人呢、与其和娼妓来往而玷污自己，不如结婚，也是指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格林多前书7:9，28-44啊，他是一口气下来的啊。如果已经结婚的人认为他们的结合是蒙上帝的赐福，就不可放纵情欲玷污自己，就是说不可以没有节制的啊，在夫妇的房事。好，下面一段，第二段，最后我们要考虑谁是这个定奸淫为罪的立法者。这位就是我们的主，他应当完全占有我们，包括全灵魂和全身，所以各方面的言语啊、服装啊、表态等等呢，都可能玷污我们的贞操道。下面他用了一个古代的一个的例子，关于服装穿衣服方面。所以我们要记得，上帝所命令的是贞洁，免得我们对这点存疑不决。主既然要我们保存我们的贞操，对贞操相反的行为他都认为是有罪的。好，奸淫的这一段就完了。到了魏敏斯特大小要理问答这个时期呢，清教徒就多加了一项，我觉得加尔文在某一地方也有讲到的。他说，所以我们要懂得我们自己受哪些诱惑，那些场合要避免。好，第八条，不可偷盗。不公义是上帝所憎恶的，所以罗马书13:7说，我们应当个人都有自己所有的，英文是 render to each man what belongs to him， 中文这里翻的不是太对，我们应当让他人拥有是属于他的事，不当是每个人应当有，是我们要尊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那这个一方面是罗马书13:7的教导啊，顺便提一提，也是多马阿奎那的教导啊， render all men what is due to them， 我们应当给其他的人每一个人他所应当有的，或者是尊重他们啊，他们所应当有的。所以这条诫命讲到偷盗呢，就是禁止我们 贪图别人的财产，同时吩咐我们努力保全那些是合理的属于别人的一切。偷窃的种类很多，有暴力，用暴力来夺取的，有的是用诡诈去骗取的，又有暗中用狡猾的方法以正义为假面具侵夺的，又有以花言巧语假捐赠的名义骗取的。只要记得，凡是偏离爱心，故意的欺骗或者损害别人，或者以诡计骗取邻居的财物，都是偷盗。这是上帝对财产唯一的看法，虽然财产也可以因由法律控诉而取得。那加尔文这里讲的是别人的财产，我们要尊重。某一些的改革中的神学家呢，从这里推论出私有财产是人的权利，就是普遍的来讲，私有财产的权利，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延伸的延伸，不是经文直接讲到的。立约守约这个原则呢，是尊重别人的权利，而不是说我可以争取坚持我有私有财产的权利。我的意思说，圣经并不直接的支持资本主义或者是私有财产这个制度，圣经也绝对不支持政府拥有一切财产这制度。圣经在这方面呢，不是偏向于哪一个政治或者经济制度的。总的来说，圣经讲的是要公义，尊重对方所拥有的，要怜悯包括穷人，然后呢要做我们所有的好管家，然后呢要奉献，不可以高利的贷款，50年每50年一次的禧年，奴隶要释放。所以这个无条件无限度的资本的累积呢，从来就不是上帝的旨意。美国在这方面已经远远离开了上帝的律法了。好，所以我再说，爱人如己总是在讲爱人，不是讲爱己的。上帝，这个是上帝对财产唯一的看法，他看透了人用诡计诱惑一些忠实的邻居，直到把他诱惑到陷阱里面。他知道在残酷无人道的法律之下，总是强者压迫弱者，残酷无人道的法律之下，总是强者压迫弱者。在以色列亡国之后，有亚述国兴起了，为世界的强国。亚述之后有巴比伦，巴比伦之后有波斯，波斯之后希腊，希腊之后罗马，罗马亡国之后呢，有一段黑暗时期，回教，回教之后呢，葡萄牙，葡萄牙之后荷兰，荷兰之后英国，法国老是竞争老是排第二的啊。然后呢，到了19、20世纪，英国和美国，短短一段时期，美国与苏联，然后又是美国，那现在21世纪呢，不知道谁。上帝容许或者计划哪一个国家做强国呢？哪一个国家就有义务做权力的好管家？那英国跟美国呢，他们的好处跟弱点都给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有它的优点，它懂得慈善帮助人，但是美国是否一个做世界第一号强国的那个权势的好管家呢？是否对自己有益的事情才去做，跟自己利益有关的那些国家他会干预，对自己没有关系的国家呢，就任凭他们死就死吧，内战就内战吧。那21世纪肯定有亚洲、欧洲跟非洲的国家做世界的强国的。那强国的崛起呢，包括很多方面，包括这个基本的文明，就是家庭的道德跟制度，教育包括文科跟科学的，家庭教育，包括慈善事工，也包括比较更广泛的从国际的层面来看，做好管家和怜悯和公益。那上帝多给谁就要求更多，向谁多取。那所以这个权力呢，是一个上帝放在我们手中的， 要我们做好管家的一个东西，不论是在家庭、在教会，或者是国家，甚至乎在国际的舞台上。所以这里说呢，残酷无人道的法律总是强者压迫弱者。那在今天我们以比较个人地方的这个层面来看呢，弱者所需要的是什么？大部分来说是教育，和很不幸的在这个堕落社会里面，除了教育以外就是资本，可能是微观的资本 microfinancing。 可能云南的家庭需要的是有人接给他五条羊啊，五年，或者某某人需要的是脚踏车、自行车，或者啊，他可能目前不需要电脑，他需要的是一口井、清洁的水等等啊。强者压迫弱者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用完了别人的资源而不贡献于当地的社区。英国、美国都常常犯这种的错误的。有一位印尼的牧师，他在 Irian， 就是 Irian Jaya， 印尼差不多最东边的，跟巴布亚新几内亚同一个岛的一个小地方啊，啊，那个是石器时代的一个地区。他说美国的油公司去那里做完就跑了，不理这些当地的人，社区已经被改变了嘛，因为美国人已经来过，你没有这么简单嘛，白人带来的电视啦，各种的物质的享受，这个当地人已经受了改变，而没有一个能够持续下去的教育和经济呢，就是强者压迫弱者的一个好例子。21世纪的亚洲国家是不是重犯美国的罪过呢？这个是留给我们自己去思考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